好，大家晚安。我们进到了耶稣临别证言的第二部分，就是十五跟十六章。我们上个星期已经结束了十五章，不过呢，十五章一开始谈葡萄树，它的谈重点比较是彼此相爱啊，留在耶稣的爱内，然后呢，门徒们彼此相爱。那后半段就是开始说，那么外面的人，这个世界会恨啊，恨门徒们。然后呢，耶稣就预告了他们的将来的命运。我们最后还有四节，第十六章一到四节，那还是属于前面那个段落，就是台湾的这一些在现实生命当中有这一些外在的挑战。耶稣继续说啊，十六章，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动摇。人要把你们逐出会堂，并且时候要到。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你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认，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认识父，也没有认识我。我跟你们讲论的这一切，是为叫你们在这一切发生时想起，我早就告诉了你们这一切。好，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说，特别最后那一句话，耶稣预先告诉门徒们他会发生这些事，然后是说明为什么，为什么跟他们讲，就是到时候呢，你们就不用惊讶啊，碰到这些在一般人的感觉上不好的事情啊，你们不要惊讶啊。好，当然这是怎么样，对门徒的一种保护啊。这个保护呢，并不是让他们不受攻击，而是让他们在受到攻击时候，信仰可以坚定啊。在遭受攻击时，免得你们信仰受到动摇啊。那如果信仰遭受攻击呢，不会失去天主的救援，信仰动摇了才会失去天主的救援啊。其实我在准备这个东西也是影响我平常的生活，像我星期天这个主日讲道理，我就谈到，对不对，复活是指向未来的啊。我对这个未来那个救援要肯定啊，那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再怎么样努力，我知道，我相信的是未来要得到那个最后的赏报。那至于我目前努力会不会一定成功呢？不一定。啊，但我眼前的事情能不能做得以我的心意想成功或失败，那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生活里面，就是耶稣的话，留在那个葡萄树上面，留在耶稣内。所以世界攻击基督徒啊，世界攻击耶稣，攻击他的门徒，非常具体。他说，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他们最大的攻击当然是怎么样，把他们的相信耶稣人赶出会堂。我们在这个第九章已经读过了，这个胎生瞎子的父母亲所怕的事情嘛，应该是约望福音在写作时他们团体具体的遭遇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他们被逐出会堂以后怎么样呢？当然再严重就是可能会被拉到法庭上审问，更严重呢，可能跟耶稣一样面临死亡的判决嘛。这一切呢都可能发生，一说了他们杀了你们，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嘛。但是呢，这个杀害很清楚，是杀害我们现在生活的肉体嘛，不是杀害了我们人跟天主最根本的关系，他杀害他阻挡不了天主给我们的救援的。好，那这个经验呢，对信仰团体，对当时耶稣在晚餐厅讲话的时候呢，那是还没发生的啊，也就是说时候必到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来临，这是那个旧约里面常见的一个先知性的语言，比如说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对不对？在耶利米亚是个什么？这个中国非常多这种句型，很多这种句型。所以耶稣现在是警告他们啊，在这个情况呢怎么样？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原因，为什么会一定发生呢？这个让人很难理解。但是耶稣说的是因为那些迫害者还以为他们在做一件好事。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两个地方，我们大家特别要提醒，就是我们知道，在故事里面，那些门徒们跟耶稣去吃晚餐，那个事情还没发生，对不对？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写作团体生活的时候呢， 早就发生过，甚至于正在发生。但这第一个哈，所以这个当然是回顾过去的故事，是为了帮助眼前的读者嘛，很清楚的。那然后说他解释说，那些人迫害你们呢，他们还自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哦，我们最近在复活期，对不对？你如果你读这个复活期读经一中途大事录，跟中途们一直跟他们宣讲耶稣的事情，所以被你们杀了。然后呢，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然后帮他们解释，好像让他们是不要那么难过啊，因为你们是出于无知。啊，这边一样是无知。他们做的事情呢，他们以为是理直气壮，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他们其实对天主的计划一无所知，所以说不认识天主，不认识耶稣嘛。当然，这个提醒我们呢、啊，就对我说，对我们对外，对那些我们所谓的坏人，对不对？我稍微有点同理心啊，他们主观的判断可能是错的啊，可能也不见得是真的是那么的针对我们怎么样。可能不是，但是呢，那对我们自己是我们很有确信的地方啊，还要常常自己质疑一下下。啊，我们常说这个，很多人说很固执，对不对？这可能是很多人对某一个信念死抓着不放，对不对？这真的很困难，非常困难啊！你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里面两个政党，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谁是真正的对呢？我们都说都有部分真理，对不对？可是坚持的部分呢，能不能够自己多一点反省啊？对于别人的坚持，能不能多一点同情或同理心？可能会让我们面对这个事情，也许在生活上会容易一点的，可能也会，我想也会比较正确合理一点点。这是要想，这边是一样的，这是可以看得到。好，那么我们再问，就是为什么这一切一定要发生？为什么这苦难非发生不可呢？好，这当然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生活或信仰的奥秘嘛。我们真的会问的，为什么苦难一定要发生？啊，为什么这恶事一定要发生？啊，那说那这边是什么？也是说，因为呢，当时是黑暗的势力得胜的时候。啊，好，那这句话呢，其实在路加福音有出现过一类似的。路加福音在22章的53节，耶稣最后的讲话里面啊，他说。我天天跟你们在圣殿的时候，你们没有下手拿我，现在是你们的时刻，是黑暗的权势。是耶稣被捕的时候他说的，我在圣殿那么久跟在一起，你们也没有怎么样啊，但他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当然是解释一个当时的情况，就是讲罪恶的真正的影响。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要问，那到底为什么一定有罪恶呢？这个当然也是不好说哈，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我一直这么认为，我的理解是，因为天主啊给了我们自由，我们人就是在我们人的限制上面，不能够一直选择真理，啊，不能够一直听从天主的声音。其实我只是一直这么觉得，这只是这个生命的经验，特别祈祷的时候啊，在祈祷时很清楚什么是对的。清楚，可祈祷完了不想那么做，太辛苦了。对，那个挣扎嘛，我想那个是很比较典型的一个小的经验，就是很清楚。其实如果我们真正问呢，其实我们大概也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在真正在执行上面就是不行。所以我说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求天主给我们力量啊，去做那个对的事情，有勇气啊，有能力，甚至选择善。啊，选择这个彼此相爱啊，拒绝仇恨啊，这个真的是要注意。我们就知道，对，我们常会说，听到别人说，对不对？在这一个祈祷时，知道要彼此相爱啊，一完以后，一看那个人，火气就上来了，对不对？那就是需要修炼嘛，那就需要操练嘛。对，的确是。你说能不能够真正的有一天，我可以胜过这一个，就这个自然的情绪反应，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一慢慢来嘛，这个东西。好，所以从我们觉得不能够了解别人的事情时候啊，就看看自己啊，大家就了解了，这是我愿意给你分享的了。好，那这段我们就把这个 望福音第十五章的前面到第最后到这个第十六章第四节，就一个段落就结束了嘛。好，这个经文其实蛮有趣的，这非常非常特殊，就是这个内容是，你说这个爱天主可能没问题，那被人恨、被人反对，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回应，这大概是一个永远的挣扎了，永远，但永远会没完没了的啊。所以奥斯定呢，他这么理解，他说。天主呢，在基督内啊，已经让世界跟自己和好啊。可是那个这个和天主和好的世界呢，一直还是有可能跌回去的啊。因为这个世界啊，天主跟这个世界和好，这个世界需要被天主和好，因为它本来是什么？本来跟天主敌对的嘛。他本来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他本来是应该被诅咒的，他本来就是一个黑暗的世界，现在被天主拣选，那可能某一些人，那还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个救恩，那有些是已经接受救恩的，还可以跌回去。所以在亚当内啊，就是回到那个创世纪的故事，在亚当内的世界本来。是天主所创造的一切都好，但是呢，因着亚当，他完全被破坏啊！因为这个人代表着整个人性啊，想跟天主一样嘛，啊，就是绝对的反对天主了。所以从这个世界里面要形成一个真正的跟天主和好的世界，这是天主在耶稣身上所做的救恩，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呢，那个本来已经存在的那些恶，它还是存在的，啊，它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离开啊，或让我们愿意多靠近天主，多选择爱，而不要被那个仇恨的世界影响？这个是我们人得不断的努力的，不断的挣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在这两种张力之中挣扎啊，一个是要救我们的天主的势力，一个是想把我们从天主前拉走的。与天主反对的事，说望福音就出现光跟暗啊，自由跟奴役，这真理跟错谬，就是对立就出现这个二元论，这很清楚的。的确是我们人大概稍微想一想，都可以经验到这个很特别的现实的生命的实在啊。好，那么在二十六跟二十七节前面那个第十五章里面谈到的是这一个要。为基督作证嘛，是圣神会唤起我们，所以圣神在我们内，所以奥斯定说我们是有能力啊去爱的，我们有能力自己先脱离仇恨，然后去爱，然后呢就可以在爱当中啊把敌人的仇恨也慢慢的减少，甚至于转化成爱。就看我们这个愿意爱人的人能不能够爱到底啊，我们大概就是很容易就放弃了，我们会说了一句话，对不对？我们台湾这次在关于那个死刑的讨论，对不对？说那个不可教化，我们把它是从根本的否定掉嘛。至少从基督徒眼光来看，我们说一个人不可教化，那什么意思啊？连天主也没办法，其实是最最反信仰的话。是天主可能是要我去教化，我不愿意，然后我说他不能教化，是我自己不愿意去执行天主给我的这一个召教跟使命。好，这真的困难了，啊，我们知道就碰到一个这么一样我们眼中邪恶的去接近，的确不容易嘛，但是我们信仰就一直跟我们挑战了，啊，好，那基督徒的命运很清楚的是跟耶稣的命运有一致性的。那当我们觉得不愿意的时候，那么就想想看，耶稣愿意的，所以耶稣的愿意是才导致了他的死亡嘛，啊，就我们真的去看了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是这方面是真的是绝对极端的，极端的，就是没办法，就几乎是无法妥协的。当我每一次做什么事情不愿意的时候，那你看如果耶稣在，他就愿意啊，那我就问自己了，我要不要跟随下去？我要不要？当基督徒嘛，就很清楚的。所以基督的言语啊，虽然对绝大部分的人是无效的，这个世界真正听耶稣话的人很少，真的很少啊。 啊，我们更不能拿灵洗当做一个划分，不行的。要问我是不是真正听从耶稣的话，啊，很少。可是呢，耶稣却让我们相信啊，无论如何，他的爱是不会被阻挡的。总会有人一直得到他的爱，然后被这个爱召叫，愿意为这个爱作证。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看的若望福音所愿意呈现的最根本的教导。好，我们就结束这个段落。我们看下面啊，从十六章的第四节的后段到第十五节啊，那么又是一个关于护卫者、关于天主圣神的教导。我们前面十三、十四章听过两个，对不对？这边还有两个。我们第十六章啊，第四节啊，这些事起初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还与你们同在啊。现在呢，我就往派遣我者那里去。你们中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给你们说这些话，你们就满心忧闷。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为你们有益，因为我若不去，护卫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他来到时，就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正义和审判所犯的错误。关于罪恶，因为他们没有信从我；关于正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再见不到我；关于审判，因为这世界的首领已被判断了。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为此我说，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好，这边是很清楚啊，就是有一个新的啊，在临别证言当中的，这是段落谈的是什么？天主圣神。好，那么从第五节一开始说，也就是说，现在我就要往派遣我者那里去。好，他再一次提到什么？他要离去啊。那这个去字，我们刚才看到，从这个第五节开始啊，一直到第七节出现好几次啊。去不去，去不去啊？这是个最关键的动词嘛啊。好，这个临别证言里面呢，它的内容怎么样？比较不是劝勉，而是怎么安慰以及建立团体，安慰他们啊，该怎么样在新的情境当中生活？什么新的情境呢？他耶稣真的要离去了啊。他说以前这个话题没跟你们谈，因为呢我还在，现在呢我要走了。再跟你们谈这个话题，好像就是很清楚最后一次讲话。好，那么接下来那个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就是两段谈论护卫者的故事啊。第一个是第七的到第十一节啊，那么他谈的是圣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是当耶稣离去以后圣神来啊，那将来这个圣神到的时候，这位护卫者在世界上的工作。然后呢，他在世界上就是在基督徒团体之外的氛围。那第十三到十五节是很清楚谈在门徒团体里面啊，对门徒们的工作跟效应。他对外是审判，对内呢当然是鼓励啊。所以我们可以分三个小段落，先是道别啊，第四节到第七节前半段一直跟他们道别，我真的要走了，我要走了。然后呢，第七到第十一呢是圣神跟世界。啊，圣神是面对世界要做出他的判断的。然后呢，十二到十五节是圣神和信仰团体。我们看第一段啊，这些事呢，起初我没有告诉你们，所以很清楚啊。在过去呢，耶稣跟门徒们一直在一起，就不用讲，慢慢来。现在怎么样？很清楚，耶稣说了，我马上就要离开你们。直到如今呢，耶稣跟门徒在一起，任何的问题耶稣保护，耶稣挡着。现在呢，耶稣要离开，那离开后他看那个情况怎么样啊？他去哪里呢？很清楚的，回到父那里啊。派遣者，耶稣是被派遣者嘛，回到派遣者，回到天父那里去啊。那么门徒们怎么样？要准备 要面临耶稣离开以后的生活。因为耶稣要离开了，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怎么样？满心忧闷，这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就他们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呢，这个反应呢，怎么样，却跟这个事实应该有的情况不一致，或者不合理。因为耶稣说的，请你们要喜乐，因为我去了呢，圣神会来，而且圣神会把你们的忧闷转化成喜乐。所以第六节说，给你们讲这些话，你就满心忧闷，但是我跟你们讲真正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接着说，我去为你们有好处的。什么好处呢？圣神就来了。他在的时候呢，他直接照顾，他回到天父那里去呢，那么他和天父一起把圣神给他们，就给他们。所以七到十一节就谈了，圣神要来。圣神来的时候呢，那么他谈到第八节怎么样，他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正义和审判所犯的罪过，或者错误。所以耶稣离去是让护卫者可以来，而护卫者来呢，很清楚怎么样，他是站在门徒这一边的，就像耶稣在世上跟门徒在一起，现在护卫者圣神来就站在门徒这一边，换句话说，就是站在世界的对立面。当世界都反对门徒的时候，门徒们不要怕，因为有圣神跟他们在一起。就像耶稣在的时候，世界也反对他们，但耶稣在，耶稣可以说一个人扛着，对不对？现在耶稣离开了，圣神来。那护卫者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指证世界的错误。如果是护卫者可以指出世界的错误的话，换句话说，门徒们就可以相信他们是对的，他们站在天主这一边是正确的。好，这边说世界要指出罪恶、正义和审判所犯的错误，这世界怎么样，这圣神是支持门徒团体的。好，那这样就给我们要开始了一个很严厉的审判的程序。这个世界要受圣神的审判，这是一个末世性的、末日性的、终结性的。那其实并不是这个时刻才开始的，我们一直跟各位说若望福音的这个末世论呢，是现在完成式嘛。我们回顾一下前面一段话，若望福音第三章那么第三章的十九节说什么呢？审判就在于此跟现在一样，对不对？先谈审判嘛，现在到了第十六章了，第三章就谈了第十九节，审判就在于此，光明来到世界，世人却爱黑暗胜于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的确，凡作恶的都憎恶光明，也不来救光明，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然而履行真理的却来救光明，为显示出他的行为在天主内是完成的。我们知道耶稣在福音中说他为真理作证，对不对？现在呢，圣神是真理之神，所以门徒们现在怎么样？有耶稣，有护卫者。所以护卫者呢，他来到世上是继续耶稣在世上里面所已经开始的这个审判。换句话说，护卫者是要让门徒们更可以坚信他们是对的，他们是站在天主这一边。所以这个时刻怎么样，它的关键的核心呢，就已经不再是信仰或不信仰的选择了，现在就是判断了，就是判审判或判决，就证明有罪证明他们的确是邪恶的。好，那这个罪恶的揭发最关键的碰触是，因为三个 特点是罪恶、正义跟审判。好，世界的罪恶是什么呢？就是不相信不相信耶稣是墨西亚所以世界怎么样，固执的留在自己内，换句话说就留在黑暗中。耶稣是光真光进入这个世界，世界却不肯接受他嘛，这是望福音序言的问题。但是这边谈到世界留在黑暗里面，拒绝接受启示所带来的标准，他只要自己的标准，这说明了什么？那这个过程是非常清楚的，这过程它的发生是经过信仰团体的宣讲，这个团体它持续的宣讲天主的圣言， 啊，就趋向耶稣基督，那么世界就不断的面临挑战，啊，世界就不断的面临这个宣讲，他要决定要相信还是要拒绝，就像耶稣在的时候一样，人们要选择相信还是拒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存在，都是对这个世界提出这样的挑战。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基督徒啊，他真正可以活出基督信仰的生活方式啊，那他就是向这个世界提出挑战啊。那我们可以讲，稍微讲的比较简单，就是你可以看看那教会历代所存在的圣人们嘛，他们的生命其实对这个世界，对他们当代都提出非常挑战，甚至于是控诉啊。那他们常常因为这样的一个挑战跟控诉的过程怎么样，他们也被整个世界杀害，我们称为殉道者啊，真正证明。那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样，有些人就是单单的活得很好的，或者是因为生病或别的原因去世，但他们在世上的时候呢，就一直让人感觉到内心不安，好像在面对了天主一样，有人可以为这个信仰作证。所以世界受到审判这段报道是非常严肃的，可是呢大家不理解，不认为这么重要。那为什么呢？因为要理解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这个唯一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理解，就是当如果人们注意到这个整个的写作团体，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正是面临他们现在这边讲的情况啊，所以前面说了嘛，他们一方描写的是耶稣生活时最后的那个情景，同时也是这个写作团体他们当时正面临的处境，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是一样的，被犹太社会迫害，也被当时的罗马皇帝的政府压迫，甚至于恐吓的，所以这是他们具体的生命的经验，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信仰团体的经验，我们才会去理解这个言辞为什么那么强烈。所以现在耶稣说啊，回到的故事里面，所以耶稣说圣神来的时候呢，信仰团体会明白，其实真正受到审判的是世界，不是他们啊，其实是他们在现实的法庭上面好像是被告被审判的，但事实上他们其实是审判者啊。我们后来读到那个路望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耶稣受难被捕，特别在比拉多前受审判的时候，你注意到那个描写很有趣，就是可以发现真正被审判的呢其实是比拉多啊，他一直在耶稣跟信仰团体之间奔波，他就是在真理跟错谬、光明跟黑暗之间，他就会每来看耶稣一次头就昏一次，可他一出去呢就被别人拿走了，这其实是非常精彩的描写，我们后来会多讲一点，对，这边是一样的。所以真信仰团体要明白，特别在从路望福音的故事可以看见，他们的团体是在这一个非常有灵感的，我想从爱徒留下这个传统，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世界他们看来强大，他们其实是活在非常恐惧跟不安里面啊。我觉得川普是这样，我知道。我觉得了，我先读这个，我总觉得那个政客们是这样，我总觉得越来越这么相信啊。他们不会承认，因为他们不能示弱嘛，对不对？他们不可能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很清楚。所以如果信仰团体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话，他就翻转了。他对现在的那个生命的遭遇就可以说可以安然面对，当然还是痛苦，可能还是杀头，可他们知道他们是胜利者啊。所以外表看外表，这个世界坐在审判椅上面保持上审判基督徒，可是呢事实上是相反的，事实上这个世界是被审判的。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精彩的一个描写，这边路望福音呈现这个特色，这样子啊。所以信仰团体的经验，我们前面说其实是耶稣经验过的，一点也不新鲜啊。就是我们看基督徒能不能够真正的相信啊。所以世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以为世界就获胜了，可是呢 天主却宣称耶稣是正义的，宣告他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天主使他复活了嘛，就证明这宣告是这样子的，所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整个的故事啊，在信仰里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反转啊。所以世界的权力呢，其实是个虚假的权力，他们在某一段有限的时间当中有权力，可是呢，真正的权力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展现的，啊，他可以完全的顺服天主，啊，让人看，这个让人看见天主的伟大跟爱，啊，这个爱的力量可以大到愿意接受自己的牺牲吗？而且还相信自己的牺牲，人还在天主的手里。我这是我们需要真的花时间去想的了啊！那特别是在我们现实生命当中，如果这个可以想得通的话，你对现实这一些生活的不如意啊，可以淡化非常多啊，非常多。一起练习吧，但这很难去自我吹嘘，对不对？大家练习一下，这样子。好，那最后一段12到15节，那就谈到那个现在是前面是圣神跟这个世界，接着是圣神对内呢，对信仰团体怎么样呢？他是要怎么样帮他们的，把他们引入完全的真理。13节，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的时候呢，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啊，这些事呢，耶稣本来还要讲的话非常多，现在一方面是时间不够了，因为是怎么样，怕你们还没办法真正的承担，说当圣神来，他会继续说，啊，所以真理是神，那但他谈的不是新东西，他讲的是从我这边所领受的，换句话说，他是跟天主父、天主子是在一起的，那圣神这个真理之神是要把信仰团体、把基督徒引入完全的真理，一切的真理，换句话说对耶稣有彻底的认识。好，这段谈话我们前面在第14章关于护卫者啊，在14章26节 有点相似啊。所以14章26说，那个护卫者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要教训你们一切啊，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很清楚的，让你们想起，对不对？好，我们就看见啊，圣神的工作怎么样？现在变成那个回忆啊，让门徒们想起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所以这个对于耶稣的话重新去想起，但当然不是单纯想起了，而是怎么样更深入的理解了啊。耶稣在的时候讲过的话、做过的事，门徒们虽然经历了，但当时却没有完全的明白嘛。所以慢慢的会清楚的，所以现在这个耶稣的事件之后，在圣神带领之下，那么这个全部的耶稣的经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去诠释，重新去理解。这个是我现在放在我现实生活里面来说，对不对？就我们从一次又一次重新读圣经，就这个意思啊，就一次比一次更深的去明白，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明白的，现在可能会多一点点，多一点，慢慢慢慢累积起来。好，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圣神怎么样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我们说耶稣事件结束了，启示就结束了，公开的启示结束，但是对于启示的理解，对于启示的认识或者实践还在过程当中，在靠圣神带领我们可以更深更广更宽，这是要靠圣神的。好，所以这个句子里面很清楚，它其实表达什么，给他若望团体的自我意识，很清楚的，他们知道啊，他们将来要做的宣讲怎么样，并不是预言未来会怎么样，而是怎么样，他们面对未来，他们知道在未来最终胜利是他们的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决定性的获胜，你这可以延伸到末世录，你看末世录这个思想，末世录全部这样子的。现在的一切苦难不要怕，为什么？因为羔羊已经获胜了啊！他们每次提起神，看看那个羔羊，这个脖子上带着血的那个羔羊，那事件已经在耶稣身上一次而永远的完成了。所以面对未来，我们面对未来这个生命，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啊，最终极的未来是天主的救援，跟天主在一起。但我们在现在一步往前走，在具体的时空内的未来呢，可能是对我们的反对， 这个世界还是强大的罪恶，并很，但是我们知道，我能不能在常常在圣神的带领之下，有勇气一直看到这个终极性的未来，知道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耶稣早就说过了要发生的，我们可以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面临。所以在这个时刻，在耶稣跟门徒们还在吃饭的时候，这很难理解啊，对不对？还是看着耶稣好像就是一步步走向死亡，或者耶稣离开他们，很难过，对不对？但超耶稣说嘛，但不要怕，圣神来要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其实有时候我拿这个去理解，去理解我们现在人间的这个生离死别啊。你知道，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再大的幸德，面临那个朋友啊，或特别是亲人的死亡，我们很难跨得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个关键，就是我太着眼的现在，我现在失去一个人，我失去一个爱的人，我有好多事情想跟他做，来不及，好多话我想听他讲，他不讲了，一直在这个困境里面，我们不能够直接的从这里去引发信仰去看终极点。我们总要相遇的。那现在这个呢，他在天主内，我这个是要在慢慢的成我们信仰的事实了。我们可能在面临这个生离死别会容易过一点点，这个真的是只能看自己在现在在学习上面，在真正信仰操练上面能不能努力啊。好，那么这一段就暂时就到这里了哈。好，说耶稣的话，你们将看不见我了，你们将再也看不见我。这是一个对信仰上非常大的挑战啊！所以门徒们呢，要相信耶稣，相信他现在跟我们在一起，相信他将是人们再也看不见的，他们也看不见啊。对，可是呢，现在这一位跟他在一起这个人呢，看起来是怎么样？是一样会渴、会饿、会累，而且呢，走向十字架。可是呢，怎么样？现在这一位呢，他将要成为那个我们信仰中绝对的对象。他们在过程当中还不了解的，他们知道，他们将要再看见他的时候，在圣神带领之下，以信仰的眼光再看见他的时候呢，就发现那这个是他们真正的最大的喜乐。那这个是我们讲的信仰的操练，努力一下吧，哈，试试看。好，我们看下一段哈。所以十六到二十是谈这个啊，分离是痛苦的，但是呢，我们有喜乐，我们会再见啊，会再见面。所以耶稣说，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就要看见我。于是他的门徒中有几个彼此说，他给我们所说的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还有我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又说，他说的这只有片时，究竟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他讲什么。耶稣看出他们愿意问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彼此询问我说的，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的话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界却要欢乐。你们将要忧愁，但是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妇女生产的时候感到忧苦，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既生了孩子，因了喜乐，再不记忆那苦楚了，因为一个人已生在世上了。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但我要再见到你们，那时你们的心要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到那一天，你们什么也不必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因着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我今天读这一段话，特别有感，特别有感，有感，因为我们堂区一对夫妻啊，结婚蛮久的，这还是年轻，对不对？那么这个太太呢，前天生了孩子啊，就是结婚很久了，大概是好多年才很不容易就怀孕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生产的过程啊，41个小时，哇，你可以想象，我听到都有点害怕，对不对？我们跟那人说，哎呀，出去旅行搭飞机好远呢、啊，是受不了10小时。想想看吧，哈，这个生命的奋斗啊，这的确，他就给我看了相片啊，一家三口，他说这个 孩子都健康，就忘了那个痛苦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好厉害啊！真的是，这边很多妈妈嘛，对不对？你们大家知道，我们男生也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可是真的，我今天读这个就特别，因为刚好碰到这个天主这个安排，这最近读这一段话有这个具体的经验嘛。好，那么现在这个很清楚的，这边我们有很多这个对立的句子，就是你将看不见了，不久又要看见啊！你们是忧愁的，将来要欢乐。啊，这个意思，这个对立的句子啊，在若望福音里非常多，对不对？就是有黑暗光明，不同的形式会产生对立的。啊，我们可以分两段，前面16到19节就是那个看不见又看见，啊，就道别跟再见。然后呢 ,20 到22是忧愁跟欢乐。最后是什么？是圆满的喜乐 ,23 到24。好，这一开始只有片时你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又要看见我们。我们这些读者应该很容易明白的，对不对？只有片时我就要死了，再过片时我又活了，这个意思，对不对？可是门徒们不知道啊，门徒们没有想过耶稣要复活的了，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所以很困难，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一个片时呢是很清楚的。啊，那其实呢，第一个片时呢说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很早耶稣就说过了，第七章的33节就是说了，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我要回到派遣我的那里去。啊，当然那时候是对犹太人说的话。啊，那第二个呢是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到我，那这句话怎么样，就只对门徒有意义了。啊，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这对全世界是一样的。他要去世嘛，对不对？然后呢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这个你们是很具体，就是指门徒们，或者我们说指那些愿意相信的人。可是呢在耶稣眼前这些讲话的门徒们，他们当然不了解，他们是活在很忧闷，他们彼此问，我们也可以说到那个圣经里面常见的窃窃私议，对不对？他们想问不敢问耶稣，只好彼此问，彼此问也没答案，对不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常有，对不对？老师讲话不敢问老师，下面继续让他问半天，对不对？那我带团朝圣是一样，讲话不敢问我，就不问，当然乱猜一通，对不对？这个常见的情况。好，那这个片时哈，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长度的话，那很清楚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只有片时就看不见我，那个片应该是从晚餐厅现在吃饭到耶稣死亡为止。如果我们从这个回到这个历史的情况大概规划的话，从日落开始吃晚餐，有没有？好，我们讲说吃两小时好了，对不对？到八点钟，第二天的下午3点耶稣去世嘛，就安葬了嘛，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而已，这个片时很简单。那第二个片时呢当然是什么？是指耶稣死亡后的复活显现。那可以从这一个星期五耶稣安葬到一周的第一天啊，就是星期六的夜里晚上，对不对？耶稣复活，对不对？好，那是一个，是看你怎么看那个时间，这样子。好，那你也可以说是星期天，就是真正复活主日当天耶稣显现怎么样？好，因为我们很难去规划那个真正的时间呢，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没有具体的时间说耶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我们耶稣，我们在教会的礼仪里面是复活的星期六的夜里我们庆祝，对不对？因为日落后是算新的一天嘛，所以星期五在日落前去世是一天，那日落就第二天了，到星期六日落到第三天了，也是第三天复活，对不对？但第三天复活因为是晚上嘛，安息日过后大概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出来啊，到清晨才会去看坟墓。所以如果这么看的话，按照福音记载的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星期天的晚上，按照我们星期天这个若望福音里面大家门徒们聚在一起，对不对？就复活当天的晚上，那应该是从星期五的下午3点到星期天的大概晚餐的时间，两整天多一点点，48小时都差不多，但是那个时候你看看，你就算在时间，那无论如何是有限的，对不对？就是从耶稣死亡到耶稣复活的显现。好，那么门徒们为什么不问耶稣呢？只在那边彼此猜呢？那这当然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忧闷害怕，因为耶稣呢 提到他们将要忧愁，那个话是不是就用这个表达彼此问来产生那个效果？可能是要回应那个意思，你们将要忧愁，然后说他们开始互相问，那是一个耶稣那个话的一个秩序的现实的回应。好，接着二十节开始怎么样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痛哭哀嚎，然后世界呢要欢，因为世界跟门徒们作对的嘛，跟耶稣作对。好，你们将要忧愁，但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好，因着我的死亡你们会忧愁，但你们忧愁会喜乐的。好，然后用了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妇女生产的例子，生命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人间都熟悉的。好，怎么样？如今二十二节，你们固然忧愁，但我再见你们时，你们的心要喜乐，而且那个喜乐谁也夺不走了，永远跟你们在一起。所以门徒们的痛哭哀嚎和世界的欢乐，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死了。耶稣死亡让门徒们哀嚎痛哭，让世界欢乐。因为世界认为终于除掉一个麻烦制造者，对不对？我终于是去了一个讨厌鬼。可是呢，门徒们呢，他们却痛哭哀嚎，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他们的师父。不过呢，门徒的痛哭跟世界的欢乐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意义，就是这一个被遗弃的感觉，被世界遗弃的感觉，其实是在基督徒团体门徒以后，在耶稣的事件之后，还会在具体生活当中不断的经验的。这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个世俗的力量好像远大过我们信仰的力量，对不对？你现在看，你就觉得很奇怪的。今天就连这个，我们是美国总统，对不对？可以就是直接向教宗呛声，对不对？以前真的没有过的，现在越来越厉害，对不对？那别不要不提别的，所以我们感谢他给我们当例子来讲，对不对？的确是可以感受到，所以这个例子会一直在持续的发生的。可是呢，怎么样？这个忧愁，意思说，不管怎么样，它跟这个真正的喜乐不能比。那这个是信德了。我们能不能够这么相信？耶稣用一个很简单的生活的例子，就是妇女产前跟产后的差别。当然，包含了生产的时刻啊，那差别里面，那很清楚的。那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生命的经验了。这根本不用什么太大的智慧就可以懂，但它却传递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讯息。对，那么忧愁是可以产生欢乐的啊，死亡会导致复活的。只不过这个忧愁到喜乐的转变啊，它不应该只停留在这个十字架跟复活的一次性的回忆，而是要在我们生命的经验当中一次一次的重复出现。我喜欢比的例子，像一个螺丝钉呐、啊，像螺丝钉啊，就它，我们生活其实是一直重复，对不对？但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形，是一个像螺丝向上旋转的，它每转一圈好像没有变，不高了一点点，就一直生命往上活着。我们常常会在这个摆荡上被苦难被压迫，有时候我们觉得甚至要失掉信仰，然后突然间我们重新振作。那一次一次每一个这个重新振作，因着圣神的帮助，我们会在信仰上再往前一点点。那这是耶稣谈的圣神的来临，圣神的帮助可以让信徒们一再的重新经验到这个复活的基督，应该说这个死亡而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必须同样的去经验经这个死亡跟复活。我们不要太拒绝我们的消极的经验，应该知道这个经验可以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仰的。所以圣神是要带着我们一再的重新经验基督，让这个经验呢带给我们基督徒生命最深的喜乐，这是这边耶稣谈的。好，那么最终怎么样呢？到了圣神真正来到我们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就不必问我了。当然你可以说你们现在不必互相猜了，不用窃窃私语说，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必赐给你们。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你们求吧求吧 啊，必会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啊。所以到那一天啊，当然是指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你可以包含这个把圣神降临放在一起，就是门徒们重新看到复活的基督，或者门徒们从复活的基督清楚地领受的圣神的那一刻，圣神会教导门徒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就会怎么样，因着耶稣的名求。那这个不是说因着耶稣的名我想什么就求什么，不是我们讲的心想事成嘛，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怎么样，我的祈求会跟耶稣完全合一啊。我们这个话，这个从直白，你很清楚，现实经验就知道了嘛。我们哪一个祈祷不是因着耶稣名求的，对不对？我们求天主让我们的父母亲永远都活着，你知道吗？我们的祈祷从来不实现的。对不对？他不是，他不真的讲这个，不讲这个，我讲的是我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耶稣死亡跟复活的经验，我领受了圣神之后，我明白，我就跟耶稣的心意结合为一啊。所以我们在别的书会说嘛，你们为什么得不到？因为你不求。为什么求而不得？因为求的不当。所以求的没有按照耶稣的心意，天主的心意。所以圣神会保证什么？门徒们的喜乐要达到圆满。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刻呢，门徒就是回到那个葡萄树的比喻，就真正的永远留在葡萄树上了。因为这个圣神怎么样？先永远的留在他们内啊。所以这个圣神带来的喜乐是人所不能够夺去的。好，所以这边谈的忧愁跟喜乐，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跟那个克服死亡是有关系的啊。就像欢乐从忧愁中产生，死亡也会生出生命，很清楚。好，这是什么？天主的方式啊。天主给人生命，怎么给呢？经过死亡啊，就人的就是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嘛。所以这个喜乐怎么样呢？不是我们人自己产生的，而是真正在耶稣基督内天主赏给我们的。我除非真正的相信耶稣，我就没有办法这个喜乐，我就得不到。这是我们在信仰上得持续的操练。好，我们看最后一小段25-33节。那么困难他们会继续经验，但是呢，平安却是他们永远会别人谁也拿不走的东西。好，24节，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求吧啊，你必会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我用比喻对你们讲了这一切，但时候来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我要明明的向你们传报有关父的一切。在那一天你们要因我的名求，我不向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因为父自己爱你们，因你们爱了我，而且相信我出自天主。我出自父来到了世界上，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他的门徒就说，看，你现在你明明的讲论不用什么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知道一切，不需要有人再问你，因此我们相信你是出自天主。耶稣回答说，现在你们相信吗？看，时辰要来，而且已经来到，你们要被驱散，个人归个人的地方去，撇下我独自一个。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个，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跟你们讲论的这一切，是让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你读这些话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又想生气，对不对？门徒们说，我现在相信你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你们真的相信吗？你们要出卖我的。这个气人的意思表达的。好，那这边还是一样，出现那个对立的概念，欢乐跟忧愁，还怎么样，明明的说，或者用比喻模糊的说，怎么样。所以很清楚，就是耶稣说的是另外的一句话，其实门徒们还是没有真正的懂的。耶稣的话语啊，不是直接从话来懂，而是从生命的经历来懂。还没有经历到，是非常困难的样子。 啊，所以现在是怎么样？是整个临别证言最后的结束了啊。最关键怎么样？当然还是和那个核心的望福音之言是相信啊。你相不相信呢？门徒说相信呢。你们真相信吗？这些话一再的出现啊。我们先看25到28节，是耶稣说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了啊。29到33节就是信仰会有挑战的。信仰的挑战永远不会停的，但是不要怕，耶稣已经回到天父那里，在天父还是跟我们永远的在一起。好，特别是28节了，我出自父来到了世界上，我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其实耶稣整个生命的综合嘛，啊，这其实也是怎么样，整个在若望福音序言里面所讲的东西了。好，耶稣一开始说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我用比喻跟你们讲。好，这个比喻跟我们所说的像对观福音，说耶稣讲个比喻，讲天国的比喻，那是不同的用法啊。这个比喻只是说我没有明明白白的说，用的是一个隐蔽性的语言啊。它的对应相反应该是明明的说啊。那么现在有隐蔽性的语言，那这耶稣他说我现在开始要明明的跟你们说了哈。我们知道其实话还是不清楚嘛，对不对？还是没那么明明的。就这边谈的怎么样，其实不是一个客观性的那么明白，而是主观性的，是这些人这些听众现在是门徒们，他们将会因着领受圣神啊，从不明白这一些隐蔽的语言变成明白一切的人，他们可以明白，因为有圣神的帮助，这是里面所谈的啊。好，那么时候要到，而且在那一天啊，这都是这个旧约里面常常出现的话，有关于这个末世性的语言嘛。这些话是让人注意到了眼前的事情跟最终的这个结果啊，彼此间的关联。如果看得见最终的这个结果，天主的许诺的话，我对眼前的事情的意义跟重要性也会比较正确的明白。我说知道不会怎么样，因为这么强烈的这个冲击感到吓得想要放弃信仰，这不至于啊。所以因着圣神的帮助，门徒们可以明白，他听见耶稣怎么样，他是给他们传报了有关父的一切，所以关于天主的一切，现在从耶稣的话讲明白，将来怎么样会在圣神带领之下更深刻的明白，变成是明明白白的听到耶稣说。那么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用这个若望福音，保禄的书信，保禄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什么，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啊，从内心，我喊天主阿爸父是我一个对天主的体验嘛啊，那这当然是这个信仰的最直接的表达。那保禄说我们怎么可以做呢？因为圣神在我们内呼喊啊，就是就可以用叫若望的这个最初的这个信仰，从就这个临别证言的话里面，跟保禄的圣神经验是一致的啊。圣神让我们就能够明白一切，那这个明白怎么样会留在什么我们跟耶稣的爱当中，所以一切的祈祷就会从此呢，在圣神带领之下，会因着耶稣的名，换句话说，会求了。就我们现在的祈祷呢，怎么样？其实就是像天主子在祈祷一样，就是说，我不用为你们求，你们自己可以求，你们就是天主子，这个意思。你们就明白天父的心意，所以是很清楚。这个明白是什么？是天父跟门徒们的爱中。所以我们注意到若望福音的结尾，对不对？耶稣称门徒们为他的兄弟了嘛，对不对？我要到我的父跟你们的父那里去，就是兄弟。他们既然门徒也都成了天主子，他们就可以用子的身份直接向天主求了。好，那么28节前面说了，这是最核心的耶稣基督的关于耶稣的教导啊，四句话很好记得。我来自父，我出自父来到世界，我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就是父跟世界的关系，这样子对立的啊。从父到世界，从世界回到父那里去。当然，他回到父那里去是希望把这个世界重整了、拯救了。回到父那里去，让这个世界合乎天主的心意。好，现在谈他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去的那个过程。 好，门徒们听到这个，特别是二十八节，他说他清楚听到，好，耶稣明明白白讲自己，他说现在你明明白白的说了，二十九节，好，我们不用再问了，问什么东西等等的话。好，那么这个门徒们的信仰宣誓，我们相信你是出自天主。啊，这个话其实应该可以说是一个整个若望福音的一个预期了，希望基督徒能够达到的领域。啊，当然他现在直接投反映在当时的门徒身上，所以他们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你知道一切。啊，那么这个知道怎么这个肯定呢？让这一群人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是深深的相信耶稣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啊，所以他们呢，在一起生活当中，他们认识耶稣，而耶稣认识他，他们知道耶稣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决定性的启示者，而耶稣知道呢，这些门徒们怎么样，他们的一切的忧虑跟害怕，耶稣明白，对他们说，你们不用再怕，将来你们会面对一切。好，所以门徒们的信仰到目前呢，我们知道很清楚怎么样，他们现在讲的话是很好听，但是离那个真正的终极目的还有一段距离嘛。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要被驱散，个人归个人地方去，撇下我独自一人。就很清楚，当耶稣受难的时候，门徒们都要离开他的。不过我们知道这些话可能不必按照这个字面理解，说门徒们真正都回家重操旧业了，不一样。我们可以说，可能就稍微简单讲，就是他们会在这个耶稣受难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失去对天主的信赖，我对耶稣的信赖。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当然要找到别的替代的安全感，他们会去回家，可能是一个方法，也可能就是投奔到别的地方去了，说不定就怎么样。你说假设我们讲一般我们的传统说说比拉那个约大师，对不对？他就把耶稣卖了，好像就跟这个政权人靠拢一下下，当然他后来又后悔，他知道就是这可能比较简单的理解，不要去太按照字面讲，他们都各自到个人家里面去，就是那每个人到每个人的安全感里面，他的港口里面，或者我们可以说嘛，每个人寻找自己的偶像，啊，可以看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明白的典型的一个方式。门徒们应该知道啊，就是应该知道，他们应该期待啊，他们在世界上会一再的受到迫害的，所以你必须要坚持这一个耶稣跟初期的门徒们的经验，就无论如何怎么样，不要离开耶稣。耶稣现在所受的苦难，耶稣说了嘛，在世界上你们也要受。那门徒们哪里会有一个真正的平安跟确定呢？只有在耶稣身上。他们在这一个耶稣世上生活的时候没有成功，在耶稣被钉时他们都跑掉了。当然我们说有些例外，比如说玛利亚跟爱徒，对不对？在嘛，但是绝大部分就是离开。但是怎么样，他们发现耶稣还来寻找他们，所以有这个复活后的显现。那这些的事情是教导若望团体，就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团体去明白的，我们离了耶稣，在其他任何地方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平安跟确定的，这世界上是没有这个的，除非怎么样，是我们真正的回到耶稣内，因为只有耶稣是真正在天主内的，别的平安都是假象啊，都不是真实的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无论如何不要怕，跟随我，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这是非常吊诡的话，他马上就要被杀了，对不对？他说我战胜了世界。哦，当然这门徒们后来可以发现，耶稣这句话是因为他提前说，他用这个死亡去让人看见死亡不是结局，世界最强大的暴力不过把人杀死，但是呢，人是在天主的永远生活的，所以基督徒团体要相信，我们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还在继续跟我们作对，啊，考验我们，甚至于尝试杀害我们。好，这是《若望福音》第十六章。 啊，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些经文可以显示两个大概影响很深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很清楚的，我们怎么样可以接受跟了解天主的话呢？除非我们真正在信仰当中改变自己，啊，不要那么的确信，啊，很清楚的，啊，没有一个宣讲可以真正让我们人就直接的改变了，它必须是在生命的体验当中。我们说吧，在祈祷当中，不断的在祈祷中去检视自己的生命经验，啊，回到天主内。那用这个日望福音的话，祈求圣神，让这个真理之神使我们明白天主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遭遇当中给我们什么启示，让我们怎么样回到他内。好的，第一个啊，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接受天主的话，而得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去深入。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信仰是战胜世界的，最终战胜世界。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是少不了的孤独、分裂、迫害，我们内心里面少不了恐惧的啊。但是我能不能够相信有一个内在里面最深的盼望，盼望我会得到耶稣为我们所战胜的一切啊。这是我们这整个的复活节的喜讯嘛，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复活的喜讯让我们看见这，我们都以为这个世界死亡，人就完全就彻底的崩溃了，但是不是，因为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嘛，很清楚的。我们要明白啊，其实如果这个世界把我们打败了，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基督的奥体啊，对不对？那其实就是把基督打败了嘛，这个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战胜了一切，我们要跟着耶稣一起战斗，要真正成为他的奥体，相信最后是我们要得胜的。就在现实生活里面，每一次的苦难或者一跌倒啊，要有勇气靠圣神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好，这是耶稣在晚餐厅跟门徒们的讲话。那么基本上我们说，耶稣在世上的谈话，对人的谈话大概就结束了。然后接着怎么样，就是对门徒们交代完了一切以后呢，他要向天主交代了，向天主说话，向天主祈祷。这是望福音第十七章的内容，我们下次再继续，我们今天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